请掀开经本412面，倒数第五行啊，412面，倒数第五行，从书这里看起啊，问彼处观音。次当补佛，次乃是智，是智之后不闻补者，今言补处甚多，何日当补？又补处者，菩萨地尽，住等觉位，如心中曰何得甚多而在彼国。那么这一段话提出了两个疑问，一个是怀疑西方世界补处菩萨那么多，要到哪年哪月才补上呢？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于数目字的怀疑。通常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一个佛世界，这个后补佛一个两个就不得了了。为什么西方世界后补佛会有这么多？这个确实是两大问题啊。那么这个文不难懂啊，我们稍稍啊削一削就懂得了。彼处啊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是极乐世界的后补佛啊，将来阿弥陀佛入般涅盘了，观音菩萨在西方世界就示现成佛。那么观音菩萨成佛之后也有入灭的一天啊，入灭之后啊，大势至菩萨就后补成佛了。大势至以后啊，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就没讲了啊，这个观音势至后补成佛这个事情啊，这个经典我们收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啊，注意看了就知道了。所以他的疑问在此地啊，大势至以后啊，没听说西方世界有这个后补佛啊。现在说西方世界后补佛有这么多，这怀疑那要轮到什么时候呢？啊，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无边，观音菩萨成佛也无量无边的寿命啊，绝对不亚于阿弥陀佛。啊，这样长的寿命，说是到那边证得后补佛，也不晓得到哪一天才补上啊。那么第二个问题，这个怀疑的说，菩萨地尽，这是菩萨到了顶头了，顶头就是后补佛的位置，我们称为等觉菩萨，好像呢心中之月一样。他这是比喻，把佛比作太阳，把后补佛比作月亮。我们这个地球月亮只有一个，没很多啊。当然这个说法是就我们地球上众生来讲的啊，佛在这个地方说法一定呢应这个地方众生之机啊，不能谈其他的世界其他的星球。我们晓得其他的星球 有十几个月亮的有，不是没有啊。地球呢只有一个月亮，只有一个卫星啊。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这后部佛会那么多啊，就好像月亮那么多一样啊。那么这是两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答复。不处不比定不弥陀之处，十方世界无尽，诸佛涅槃无尽，不处菩萨亦无尽，诸彼国中啊，而待不处，悉为不可能。一切诸佛刹土，唯独西方世界究竟圆满。那么由此可知啊，在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十方世界的那个后部佛了，在哪里啊？通通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后部佛就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像经上讲，没有法子计算啊，无量无边啊。原来这些等觉菩萨实在讲比我们往生去的人数还要多啊，就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得到证明了。这一句话实在是讲的是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的后部佛统统聚会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刹土后部佛的俱乐部啊，都到哪儿去了？这个世界那当然是十分的圆满啊，稀有难逢啊。因此这一些不处菩萨并不是在那里等着补阿弥陀佛的佛位，不是啊，十方世界哪个地方佛入涅盘了，他与那个世界有缘啊，而且呢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到那里实现八相成道，去实现成佛度众生，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佛菩萨应世啊，华严经上讲得很透彻，是众生的机感啊，众生有感，这些不处菩萨就有应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因地之中，要与众生广结法缘啊。为什么呢？与众生没有缘，将来你成了后部佛到等觉菩萨了，十方众生都没有感，你也永远做不了佛。为什么呢？没有人求你嘛啊，可见的结法缘重要啊，结法缘很重要。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再看解答第二个问题，是又诸佛尚如微尘，无有穷尽，况复菩萨其数甚多，无足疑也，如大本中说啊。大本是无量寿经啊，十方世界世界无量无边，每一尊世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所以世界无边呢，佛也无量无边，佛无量无边呢，当然菩萨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这个不足以怀疑啊。无量寿经说得很清楚，那么无量寿经末后的一章 这是同学们都很熟悉啊。莲池大师就揭露这个后头一章，我们看413面第三行，说大本云：佛告弥勒，此世界中有720亿菩萨生彼，夜夜以尘供养无量寿佛。这是菩萨往生的啊。什么样的菩萨呢？等觉菩萨啊。我们娑婆世界等此世界就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等觉菩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720亿啊。啊，这些菩萨善根非常深厚，一层供养无量寿佛，如弥勒者，就像弥勒菩萨地位一样，那么就说明这是等觉菩萨。诸小菩萨不可甚己啊，小菩萨等觉以下菩萨去往生的，那这个数字太多了，说不尽了啊，不可甚己就说不尽了啊，数字太多了。那么下面又说，第一，光云照佛所有80亿菩萨皆当往生；第二，宝藏佛所有90亿；第三，无量应佛所有220亿，辗转至14佛刹以及无量佛刹，往生者不可复计，但说佛名穷劫不尽。况其菩萨当往生者，也如弥勒者，则甚多补处啊，亦可为证。啊，我们读《无量寿经》这一段经文就了解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说老实话，等觉菩萨最多。啊，为什么呢？因为等觉菩萨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了解的最清楚啊，否则的话，华严会上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他们为什么求往生啊？就是他对于那个环境知道太清楚了啊。在修学方面来说，十方世界任何佛国度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环境之好啊！啊，到那个地方去修行呢、啊。那么，虽然在西方世界，实在讲啊，不离本国，像我们这个世界，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在斗率天啊，当来下生啊。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第五尊佛，贤界第五尊佛，释迦牟尼佛第四尊佛。啊，他现在在哪里呢？他在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斗率内院。啊，他们往返，实在讲是一念之中啊。啊，所以斗率内院有弥勒菩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弥勒菩萨。再看下面一段，如上一真二报，或经文中有，本愿中无。或本愿中有，经文中无，互见无碍。这像前面所讲的，西方世界一报与正报啊，一报是物质环境，正报呢是人事环境啊。或者是经里面说的详细， 说到了四十八愿当中啊，没讲到，或者四十八愿里面讲到啊，经文当中没有讲到，所以必须要互相对照。那么这个段话就是李延池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这就说明了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集结呢也是多次的集结，所以这个经本梵文的底本就有多种，传到中国来不止一种，古人的考证认为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啊。那么在我们中国有十二次的翻译啊，如果是同一个版本，实在讲何必要那么多次的翻译呢啊，就是因为版本不同，版本不同里面就依报正报互有详略，有的这个本子有，那个本子没有，那个本子有的，这个本子没有啊。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汇集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有意见，对于汇集本有意见，认为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应当要读原来的译本啊，这个汇集本呢总是后人呢编的啊，总是不太如法啊。那么如果读原本好不好呢？好，读原本一定要读五种原本啊，你意思才圆满呢。你读这个本子那也就经文漏掉了啊。这个汇集之需要，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开端，你要说汇集本啊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王龙书居士是站着往生的，欲知时知啊，这个是他老人家现身说法了，说明他没有过失啊。他如果在净土中要犯了大的过失，他怎么能往生啊？那么由此证明汇集没有错啊。那么汇集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古人这个汇集呢，汇集里面有遗憾，遗憾就是取舍不当，那很重要的文呢他把它漏掉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还是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本子，这是个遗憾啊。另外一个遗憾就是往往把原文的字改动了啊，这个是为后人所批评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本子，诸位把五种原译本你去查对啊，他的取舍非常恰当啊。换一句话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啊，义正庄严，愿文与经文呢都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了啊，都达到圆满，而且呢这个文字没有一个字更动，全是啊原译的经文啊。这个是后人所以读了这个本子才赞叹成为无量寿经最圆满的版本啊，最善之本啊。这个本子出来之后， 在教界赞叹的人非常之多。啊，慈州法师当年就用这个本子在济南讲过，而且他还有扩判，啊，这个扩判黄老居士保留的一份，啊，已经送给我们了，我们也把它印出来。啊，慈州法师有两个学生在台湾还相当有名气，啊，一个是已经往生的道元老和尚，啊，慈州的学生，另外一个是灿云法师，啊，这慈州的学生呢，啊。啊，慈老弘扬这个汇集本，我想可能呢，灿云法师跟这个道元老和尚都不知道。啊，如果他们要晓得，我相信他们在台湾极力会弘扬这个本子。啊，所以这个本子是黄如初老居士从大陆带过来的。以后他跟绿行啊，跟那个慈航法师出家，啊，就是绿行法师。啊，这个本子是他带到台湾，啊，交给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在台中讲过一次，啊，而且李老师有简单的注解，啊，没注这个本子，我们都曾经。给他流通了，啊，所以读这一段经文就晓得，啊，无量寿经确实有汇集的必要，啊，那么到今天才有这样完善的版本，啊，这个版本难得，真是三宝加持，在台湾从南到北普遍的在宣扬，啊，读诵的人很多，依照这个经典方法修行的人很多，这是一桩非常稀有殊胜的因缘。我们再看底下注解，啊，若具末佛法愿，满愿成佛，啊，目是两目，对于佛法的仰慕，发愿学佛，啊，愿满了呢就成佛。在彼方种种所有啊，借彼佛愿愿所成，应喜应其福。啊，阿弥陀佛的愿无量。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无量，说实在话，释迦牟尼佛就是在我们现在翻译的这个五种本子里面所说的，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过是大海之一滴而已啊！啊，有没有完全介绍呢？完全介绍，说一节也说不完呢。啊，只是把重要的、大概的给我们略略的说一说啊。那真正详细的情形，必须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说今明互为有无者，以文随小书而义则具足也。啊，说有详略不相同，但是意思的确是圆满的，啊，是具足的。又如法藏愿云：“我作佛时，刹中诸天人民一切万物，皆眼睛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者。”虽得天眼呢，不能辨其明数啊。 这个几句是四十八愿的愿文啊，我们同学们都很熟悉啊。这个愿文里面讲的，即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那不说别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那个天眼至少也是七地菩萨以上啊，那不是普通人的天眼呐、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都不能辨别。那其他的更不必说了，说观此则正报依报摄无不尽，不可居闻而现意啊，决定不能死在经文里面啊，要知道它里面所含的境界广大无边啊，义理庄严无有穷尽啊。再看底下一段，称理这自信决定成佛是一生不处意、啊、我们看大师引用啊华严五祖归峰大师的一段话啊，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别心苏超，超呢就是归峰大师做的。今知心是佛心，定当作佛，然而本来成佛非作得故。这个事实知道的人不多，那么我们虽然听说，是不是真的知道了呢？真的不见得啊。为什么呢？如果真知道了啊，你对于人事物的看法了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啊。再说的浅显一点，你决定不会感情用事啊。如果你处事待人接物和感情用事，换句话说，这个事情 你不明了啊，因为这桩事情是佛知之见呐、啊，入佛之见呐、啊。就是分正佛啊，分正佛哪里还会感情用事啊？所以心是佛心啊，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不是二啊。禅家常说，若人识得心呢，大地无寸土啊！啊，你是不是真正认得心？这个认得心就是明心，明心就是见心啊，见心就是成佛啊。禅家所讲，明心见心，见心成佛啊。所以心确实有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如果要知道了，你对于一切万事万物决定是平等心看待，因为心是平等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连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自心变现之物。他怎么不平等呢？当然平等。我们今天这个心在一切万物里头不平等，不平等是这是妄心，是分别心，是执着心，是意识心，不是真心。真心就是佛心。我们现在是妄心啊，妄心是假心呢，这个是凡夫心。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是从迷失真心里面变现出来的。不迷了就是真心，迷了了，真心就叫做妄心。迷了感情用事啊。对于一切事实真相不了解，觉悟了啊，就纯粹是智慧用事了，就是般若转烦恼为菩提啊，菩提是觉心不迷了。这样说法了，诸位还是很难体会。那么我们再讲的白一点，讲的明了一点，什么叫迷，什么叫觉呢？凡是念念为自己着想的就是迷念念为我，为我的家，为我这一个道场，这都是迷念念为一切众生，这就是觉悟。你自己检点一下看，你是觉还是迷呢，你就晓得了这个检查了比较上容易也很可靠你起心动念是想自己还是想别人迷悟就在此地分觉心变一切处，那是真心变一切处迷的心呢很小，它有分别，它有执着这迷了楞严上讲，迷的心呢就像海里面起个水泡，觉悟的心啊是大海，迷的心啊是海里的起了水泡他执着水泡是自己，把大海忘掉了，即使水泡破了呢原来才晓得心有那么大楞严这个比喻啊很好所以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个觉度上啊说的从这上讲的。所以成佛非做得故成佛你有没有真的做佛，有没有得到佛果呢？没有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嘛本来是佛，说再得一个佛果，那叫头上安头，又迷惑颠倒了。这但见实觉心来呀，不知本觉故有。可谓不则决定不成则实不成。这个话要细心去领略。所以实觉是就是开始觉悟从我们凡夫我们现前有没有觉呢？ 当然有觉。你要是没有实觉不觉，你怎么可能到此地来听经啊？你今天晚上能够从家里走到这儿来听经，就证明你觉悟了啊！这就是实觉啊。天天你都在觉悟，天天都是实觉。啊，这个实觉就是开始啊，你每天都有觉悟啊，天天在觉，所以天天都是实觉。啊，从凡夫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是实觉，等觉菩萨成佛了，实觉和本觉。啊，到成佛的时候，圆满成佛了，这个实觉这两个字就没有了，就说不上啊，没有成圆满佛，天天都在觉悟啊。所以这个实觉不是指开始那一天啊，天天都是开始啊，这个是实觉意啊。啊，就是但见实觉心来啊，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天天有觉悟啊，天天有新的境界，天天有新的启示，那么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你天天在进步啊。进步的现象必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智慧增长了啊，分别执着妄想一天比一天少了啊，清净平等智慧啊一天比一天增加了，这是好境界啊。如果没有这个境界就不行。那么换句话，你学佛不是停止在那边，就是倒退了啊。有这个境界，天天都在进步啊，这个境界叫好境界啊。因为本觉是固有的，是本有的啊，所以古大德此地告诉我们，不则决定不，不是什么，是信啊。到你成佛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有度众生的本愿啊，成就之后决定是一心见愿，你要实现你的大愿啊。哪个地方有众生啊，希望你去帮助他，你一定去啊。所以不则决定不，成则是不成，不但成与不成呢都没有啊。为什么呢？成佛不成佛是二法了，六祖大师说二法就不是佛法了，佛法是不二法了啊。你有个成，对面就有个不成啊，正是佛家所讲的动念皆拐呀。啊，不许可你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不可，那言语当然更是达不到了啊。所谓是开口便错，动念皆怪，一定要明白这个真实啊。所以一切言说都是方便说，有没有说到真实处呢？没有 啊，一个字都没有说到。啊，所说的这些言语，敲门砖呢，指路牌呀，你要从这个里面去体会真实意，真实意不在言语里头，同样的也不在文字里面。啊，真实意必定是立言说相，立名字相，那就是立文字了，立言说，立心缘相，心里头不能想，一想呢又着了相了，啊，要一切都不执着才能够悟入。啊，所以真正其入境界了，其入境界就是入不二法门。啊，入不二法门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也叫做一真法界。啊，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呢，就是得一心不乱，那就入了一了。从此之后再没有二了。啊，什么叫二呢？起心动念就叫二。啊，换一句话说，在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万法也如。啊，法法皆是，法法皆如，这是真真平等。啊，所以说成则实不成。啊，诸位要能体会到这一点意思，这一句话你才能够明了。啊，这话的这意思很深。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一大段。啊，这一大段呢是正式运行令智修正。啊，是是开始，是指示啊弥陀的大愿大行，啊，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使我们明了如何修，如何证。啊，那么这个文分四段，啊，第一段是发愿，第二段起行，第三段感果，第四段戒劝。经文：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一段话是佛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话，目的就是劝我们呢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底下注解里面讲，上成一真二报，成就是成说，啊，给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环境之好。啊，一报是物质环境，正报是人事环境。美好到极处，没有一丝毫的欠缺，所以称之为极乐世界。经验众生得闻此者，我们没听说不知道，那是无可奈何啊。听到了明白了，怎么能不向往呢？ 啊，怎么可以不求生呢？应当发起大愿。什么叫做大愿？愿生彼国就是大愿。是为帝从劝，后乃反复声明。佛在本经前后三次劝勉我们求生净土，这是第一次啊，一而再再而三呢，这是苦口婆心啊。下面呢，这个抄里面就给我们说明了这三次的劝告啊。第一重劝者，经中反复劝闻、劝信、劝愿，约有四成。我刚才讲上实际上是四成啊，四次劝勉我们求生西方。经当最初这一段经文呢是第一次劝啊，是稳义正庄严圣妙